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第九章。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是非常荣耀、极为啊一个美好的一本，这两本书前后书信是保罗啊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所创办的教会，他曾经在那里啊。那办了这个教会以后，然后继续不断地到处宣教，写了这两封书信，非常荣耀。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的第十二章、第十四章，讲到神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不得了的。那个靠着那个恩赐，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讲到十三章爱。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能够享受的最美好的幸福生活是在家里，家中的爱若是我们领受的神的爱，我们会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美好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人见人厌的家庭，因为神的爱，因为我们认识神，神的爱可以永留在我们的家中。在第十五章讲到荣耀的复活，哥林多前书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复活以后跟门徒多次显现，应许他们，因我活的你们要活的，不要再被一百年所局限，要进入永世观，要扩张我们的眼界，不要再看只不过一百年，为这一百年计划而已，要看到日光之上神的国度的荣耀盼望。那么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我把它称为一个宣教章，是充满了行动。使徒保罗他的同工们到处去传福音，这个非常美好的宣教章。我们到今天呢，我们打开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那这两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钱财观啊，有关如何筹划金钱财务，如何我们在世上的岁月里头能够过了一个喜乐的生活，不是说我们贫穷富有。这种条件才能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极穷的时候还是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在第八章第九章好好的回去，用祷告心好好的仔细去研读诵读，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头，我们姑且就来讨论啊，有关一个慷慨乐捐，一个喜乐人生的一个极大从神那来的真理亮光，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祝福。我记得在我们刚来的时候，1985年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哇，日本是那么样的自由，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我出国很久了啊，七零年代那个出国，那时候他还有军事的戒严，就觉得不方便啊，对不对？12点以前、11点以前就要赶回家去啊，街上不可以有行动，戒严，因为戒严法还在那儿。来到日本，哇，那么自由！当然，我们去留学的是在美国，在欧洲、美国都是很自由，可来到日本也那么自由，感到很惊讶。然而，另外看到日本人虽然享受了民主自由，可是日本人也在这儿好像被奴役的奴工一样。我怎么说呢，他们赚进了全球的财富啊！那个时候不久以后你们听到 Number One 经济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呢看他们的时间，工作的时间，有的公司是7天啊。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说怎么办，他们哪有时间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人生啊，活着是为什么啊？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就不断地为日本祷告，求主怜悯，让社会的制度能够有个改革。 还不久以后，忠贞跟首相就呼吁了，我们不要加班，我们不要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啊，我们赚进了天下万国的财富，你看这欧美国家就骂我们了，然后呢我们有好多的法律限制，不可以来到这儿赚钱，别的国家的人不可以来，因此呢很多人就偷渡过来，那这些事情都是社会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没有完全的一个国家。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要平衡，虽然富足了可是没有时间享受。我们祷告祷告，哎，礼拜六啊变成七天变成工作六天，后来礼拜六半天，公家机关率先这样子去做，然后呢到了后来呢五天，然后呢还进一步说不要加班了，不要加班，你习惯加班了，吃碗牛肉面回来加班，吃碗拉面回来加班，习惯性了。然而从那以后日本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不久以后，那么下坡路以后他们加班回来，可是发现现在公司付不起加班费了，也就慢慢的就不加班了。今天我们看到日本的环境社会的结构已经预备好了，准备好领受神的祝福，有时间带着家族去旅行。以前我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大一种大的大的汽车，这样大房车，那时候很少的啊，我们从美国过来，美国的首都大，啊，现在日本都是马路也小小，车子也小小的，所以我们要买大一点，啊，买大一点呢，感谢神，我买大了做学生的工作，传福音给学生，啊，然后呢，一部车、两部车、三部车，我们宣教士从美国过来，我们印第安纳州的宣教士，他们的年轻人就会负责奉献一部车子给我们，啊，给我们使用，啊，那么。这样的一部车、两部车、三部车用完了以后，那现在呢，我们非常感谢神。回头过去，哇，大房车还是好的，可以载的。那个时候我第一部车还可以载九个人啊。那么上上下下，透过那部车子，很多人信了耶稣。我们的营会需要这个大车子，也就是一个暑假有三四次的营会还借。宣教士的大车子来啊，到有故事啊，到不同的地方、营地的地方来祝福我们当时的留学生。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社会结构改变、改变、改变以后，为了什么？为的是能够有时间、有机会，能够思想生命的问题，能够认识主生命的主。那这个是一个。我深信现在是日本人得救的时候到了，是我们在这儿的华人蒙恩得救的时刻到了。因为我从美国过来，美国的华人老早就蒙福了，光是在湾岸这一带地方，加州三藩市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近百万的华人，可是有300多间的教会。那我们从美国印第安的时候，中西部的地方过来，那些华人同胞一拿到博士，马上找了一个工作，立刻就住大房子，开好几部车子，家家户户都非常的富裕富足，然而心里是虚空的。后来他们开始寻找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金钱和能够满足吗？后来找到了主。到了教会蒙恩得救了。今天美国的教会非常复兴，华人教会，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也听到好多留学美国的海外的也回到国内学，有一个东京工业大的东京大学的一个工学博士早年的时候信了耶稣，后来得了胃癌，他发明了15样东西，后来我们师母跟我们去帮他祷告，结果癌症得到医治。第二天祷告完了，第二天医生把他的打开了，要开刀，要除掉一部分的胃啊，结果一看，哎，不见了，癌瘤不见了，那么就把他阑尾就切掉， 然后把它封回去。他经过这个考验以后，他就把四五个专利卖掉，然后回北京去。然后他不久以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说：“是啊，好惊讶，我的同学居然从美国回来的，也回来教书，他们都是基督徒哎。”他能带着意向回到国内来，祝福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以后，他们的方向不是为了舒适的地方享受一辈子而已，乃是为了永恒的神的国度而努力，然后要在那儿服侍神。那今天我想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那这两卷书里头，我们会学到很多的宝贵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会蒙福，肯定会蒙福，而且成为我们的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的邻居朋友的祝福，城市的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观、钱财观，是跟世上的这些理财专家所分享的没有真理的啊，只是说为了钱能够赚钱，这个目的目标不一样的。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今天我们来看喜乐的人生啊，贫穷啊也好，富足也好，我们因着耶稣，或者贫穷或者富有，我们都应该有平安，有喜乐。 Amen。 耶稣他岂不这么说吗？我所赐的平安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是肯定的。我曾经跟大家 也提到，我曾经在仙台湾差点淹死，我的儿子救了我，那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哇，神啊，轮到我了，轮到我回到你那儿享受安息，那种平安是经得起考验，那是经得起死亡的威胁阴影之下还有真平安的，这是肯定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平安不是光是耶稣这样口头这样应许而已，是经得起考验。我所赐的喜乐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知道的，那是存到永远的喜乐。你看到没有？遇到死亡威胁还有这个平安，还有这个喜乐。神啊，轮到我了，轮到我了。我这两个孩子也长大了，读大学了，嗯，好吧，我预备好了。然后不但如此，就在那一个人的挣扎当中，旁边没有任何人，我儿子大概50公尺以外啊，在那我一个人在被海流带过去。我在想，哇，这一生也很值得，很美好，因为认识耶稣。然后呢，突然的，哇，脑海里头像那个幻灯片一样，啪啪啪啪啪，从小到大所有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就是一闪而过，啪啪啪啪，那是很短的时间啊，都是好的。我告诉你，我一切的歹事、不好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全然的洗得干干净净了。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是预备好迎接神，那种心态是喜乐的、美好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借着短短的时间里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喜乐的人生，在钱财方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首先让我们看到有关钱财的真理。圣经在这个第八章啊，这是第一二节这么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这个恩告诉你们。这马其顿在哪里？就现在的以前旧南斯拉夫这一带地方啊。那么后面有讲到这个论到供给圣徒的第九章第一节，我不必写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啊夸奖你们啊，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各位，马其顿在哪里呢？马其顿就是在现在的 有关啊南斯拉夫，旧南斯拉夫这一带地方啊，巴尔干干岛的地方。然后呢，雅盖亚在哪里呢？雅盖亚在南方，马其顿的南方，南方的地方像希腊的地方，这一带的地方都是雅盖亚的地方，都是使徒保罗圣灵差遣到那儿去建立教会的地方。所以他在不同的时间里头经过那个地方，给了很多的教导，也住了那三年，来把神的真理教导他们，然后他们的生命改变以后，成为神的祝福的导管，去祝福别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让我们看马其顿的意象，就是使徒保罗在土耳其啊，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神给他一个意象，然后看到马其顿人说：“你到我这儿来帮助我。”然后使徒保罗立刻就跨海，从土耳其进到这个马其顿的地方。啊，到了马其顿传福音，然后慢慢的走到哥林多，走到雅典去传福音。那么这两地的百姓，我们在这儿看到，如果你有时间把它看一遍的话，第八地球上面是有满足的喜乐，而且呢，他们享受了神的恩典祝福，有的时候会经历逼迫，当时的罗马帝国逼迫教会。虽然是逼迫的一阵阵来，一阵平静，一阵又来，严厉的逼迫、迫害、攻击。然而时候到的时候，居然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征服了，被福音征服了，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度。那这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罗马帝国到后来就成为一个神的祝福的导管。那整个的罗马帝国他们没有被任何国家灭亡，乃是不同的省份里独立起来，法国、德国、英国这些独立起来的一些国度。那现在他们要恢复到罗马帝国的荣耀，欧盟国就是这个共同的意向。可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保罗怎么评论马其顿啊这个教会，他第二节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乃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哇，这个是马其顿的一个教会，在经过熬炼、经过考验以后，还是充满了一个慷慨的心态，愿意乐捐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天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非常丰富，回头过去这些年来，从我们的教会去帮助世界各地，包括远在非洲的，包括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的、菲律宾的、马来西亚的，都是曾经我们宣教的对象里头，金钱财务投资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祝福，领受了一个教导真理的教导，要去改一个宣教的方向。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我们从这儿当中怎么样子去开始有这个动力，说我们要做一个慷慨的人。那么在这里讲到第八章第九章讲满足啊，这甘心乐意的奉献，乐捐的厚恩，乐捐的厚恩就是慷慨的给的意思啊。然后呢，那么这个呢是一种考验热心爱心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在第八节里头。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8节里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给一个真理。路加福音六章38节，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好像十足的升斗啊，然后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要倒在你们的怀里头。古时候我的小时候就已经是买米的话，一斗米一升米这样量的啊，量的时候呢有一个伴儿，一个擀面铺人讲那一瓶啊，这是一升米，一斗米倒在那麻袋里头，买多少斗就买多少米，这样给。但是看到哎，是亲人，是邻居，他给你弄得满满的，他不用瓶那个米， 他就一直留下来，就是还到那个你的麻袋里面去。那换句话说，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蒙福，财富上蒙福，有满足的喜乐，有厚恩，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的第一步，我们要学会给。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好像十足的伸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头。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不管我们以前有没有这样做，我们开始这样去给，学习去给，去奉献，去给人。你要给人才有给你们的，而且加倍的祝福，加倍的祝福，加倍的祝福，这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看到第六第八节怎么说，少种的少说，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啊，第八节我们看，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谁能够？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都是属于他的，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他只要一句话，一个吩咐，立刻给你供应你一切所需，超过你们所想所求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生下来就是为自己偏行歧路，贪心自私，要给人，自己家人还好啊，甚至兄弟姐妹都在斗啊。今天神释放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慷慨的人。这慷慨的人第一步就是认识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听的他的话语，照的他的话语去做他的真理，我们就是蒙福的人。而且经得起考验，就是试验，即使有经济的风暴也不用害怕，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圣经里的好多好多好多的例子，也一样，在基利西旁乌鸦叼饼叼肉喂养神的仆人，接着一个寡妇供养他几年的天灾饥荒的岁月里头，油也不缺乏，面粉也不缺乏。所以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这些例子要鼓励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有一切的荣耀的丰盛，他可以给你，而且超过你所想所求的。所以在这儿讲的说，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巴不得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做一个给人，这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一个蒙福的真理，是我们领受更多的祝福的真理。因为给就必有给你们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真理，还有好多的圣经的真理，这几个原则知道了以后，我们不再贫穷。一个贫穷富足不是因着你银行有多少钱，金钱很可爱，但你不用你就是一个贫穷的人。阿们，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银行每天看，哇，你薪水又涨了，哇，一年两年时你现在有1000万，还有5000万，有1亿，这些数字而已，你还是过着一个贫穷的心态，贫穷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要释放我们，神要医治我们，要除去我们贫穷的心态，神要扩张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心胸，预备好领受更大的祝福。阿们，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在这八章第九节啊，大概我们看到这个节，如果有一起来读好吧。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这句话耶稣基督他做了榜样，他本来是富足，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却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样式，圣经讲 我们罪人，我们是奴仆的，是魔鬼撒旦的奴隶。原来不认识耶稣以前，而在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成为富足的神的儿女，天国的国民。那这个是位分的一个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因着耶稣成为贫穷人的样式，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富足，成为继承产业的天国产业的国民。那我们一旦信了耶稣，不管你是贫穷，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已经非常富有了。Amen。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因为你们呢，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这个是耶稣成就应许给神的儿女了。好，我们来看给的艺术、啊、给的艺术里的刚所读的是第八节啊，他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啊。第九章第九节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啊。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是本心所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眷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好，我们眷的乐意的人啊，以前的我要做奉献的时候，我总要考虑捐多少，我有孩子啊，我总是要把这个放在一边预算计划一下啊。但是等到我尝受了神的甜头了以后，哇，圣灵感动我，我就这样做，听神的声音去做的时候，神就加倍又加倍的祝福给我。所以不要做难，人会做难，为难我奉献的过去怎么办？会不会有问题？人会有这个挣扎，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你开始愿意用信心，凭着信心去给，一个给的人生，耶稣基督说：“你给就不用给你们，而且会更多更多的给你们。”你要操练了，你操练了，你就开始经验到神的富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欧洲的时候，凭信心生活，每个月都没有信心。我们经过考验的，传道人是要先有考验，才能够做榜样啊。我们在九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薪水，世界第二贵的城市，我们可以去赚钱，但我们没有。我们开创教会，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就是给，就给，就给，就给。给不一定是金钱而已，我可以跟他们谈话，谈上两三个小时，体力、时间、聪明、智慧，神的带传让带他信耶稣，那是我们最大的报偿，喜乐。耶稣说，这个一个灵魂得救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人的赚得全世界而丧失的性命有什么意义呢？一个灵魂比全世界的财富，这物质的世界还要宝贵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去传福音，传福音传到今天，从1972年到现在，神的恩典非常浩大。我们看到人因着信了耶稣，生命改变，家庭改变，蒙福，看到有人更加的哀求，这是我们最大的报偿。看到有人成亿万富翁，不是要他的钱财，我看到希望他能够做神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意象，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乐捐的人，是喜乐满满的人，神的恩典满满的回报到你身上的。但是要知道先后的秩序，怎么样子来靠着神的恩典领受天上的祝福呢？这慷慨的榜样，耶稣基督他做了榜样，他成为贫穷的，他舍下他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人类最大的罪的问题。只要我们信靠他的名，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用金钱，是用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圣洁的无罪的成为替罪的羔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是说钱财不好，而是钱财不是最重要的。Amen。 生命，我们的德性， 我们的家族儿女他们的前途盼望，在乎你我今天是不是爱主，认识了真理的原则没有，如果没有，我们的子子孙孙就不够蒙。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好，我们再看这个马其顿的榜样，在极穷的时候他去救济了，保罗说哎，你们去帮个，他马上就回应，极穷之间，他在第二节告诉我们啊，他们在极穷还格外显出他们的乐捐的厚恩。有人很有钱，但是写不出他的慷慨，写不出他有钱，他的财富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很可怜，被瞎子，被钱财瞎子，钱财的奴隶。我们不要再做钱财的奴隶。那么一个得释放的人是有什么需要，按照我们所有的去给。今天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乃要均贫啊，第十四节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富裕啊，那么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就是均贫了。那今天我们是宣教士，从在欧洲的生活不一样，欧洲的生活凭着信心生活，神的恩典满满啊。那么不是说要我们的传道人都过这种生活，一波你放心，传道人就是一个平心精神，没有任何的进展。不，那我们是很特殊，打那个时候很特殊，我们像疯狂的人一样为主癫狂。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们的同学朋友担心，我们小孩子怎么办，一个个量身了、啊、量着身在神圈里头，哇，熬练是大的，你们真是敢死队，又不怕死，又开教会，教会要金钱财物，怎么可能，不可能。然而在神凡事都能，好多留学生心里的，很多的饭店的老板们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们生命来到教会，神的家中彼此相爱，这是最大的祝福。然而当我们到了美国去以后，留学去那边拿硕士的时候，哇，师母才写信给家人说，因为爸那个两个妈妈都来看过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有一天很担心的。我妈妈说，你们就靠传袋子过日子，传袋子你手奉献出来。我跟她说，传袋子不是给我们的，那是给耶稣的啊，那你们吃什么，看到没有，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的老板，我是服侍他的人。如果饭店的老板都按月给你薪水，更何况我们天上公义公平的老板，他岂不给我们薪水，会有考验，经过五年的经济的考验。然而到后来我们八九年以后，然后呢到了美国留学的时候，师母写了封信给他妈妈说啊，家人说感谢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天上的储蓄好多啊，神没有把它放下来。好像以前一位杨牧师，我们给他储蓄比较不能用，这是你结婚的会用一样的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们住的是院长的，我们神学院院长的家，豪华的家的，用的是他的车子，他做宣教士跑到香港去了，我们没有见到面，他慷慨的让我们用，让我们住。然后几个月以后他回来跟我们讲说，他跟我们讲说，哎，你们享受的奖金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而且包括飞机票来回从欧洲，神的恩典非常浩大，我们才明白过来，神那么爱我们，神那么丰富的供应，还没有薪水，我们一去也没有偷懒，一个月以后就开了春天华人教会，然后很多人生命改变，很多人就有最大的报酬。然后到了美国以后，毕业以后就跑到另外一州印第安纳波斯去做他们的牧师，神的带领。哦，那就不一样，都是博士，都是医生，都是很有钱的人。我说十年前那个30周年，他们请我回去，500多人，200多个生物学博士，都在世界最大的药厂里的工作。神的恩典满满涌流在那个教会里，而我们呢，却在那打下了美好的教会的根基，那种喜乐， 那怎么行啊？弟兄姐妹们，后来我们做的宣教是来自这个地方，我们把美国的丰富带到日本，祝福这边六世前后的那批年轻人都是贫穷的，然后呢，我们把美国的丰富带到中国大陆去，在那里建立教会，帮助神学院复校，在那里教书，在那里头一个榜样让他们看到。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可怜的神学院跟我们讲说，嘿，罗牧师师母他们在神学院我们教外，他们不一样的，他们是美国的宣教是很丰富的。师母马上就站上去，不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师母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候欧洲的生活条件还要好。我们在武汉神学院告诉他们，你们比我们好，但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思，没有奉献的心思，赶快离开这个神学院去找工作吧，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有工作赚的钱比你在神学院出来以后那做牧师赚的钱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后悔。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律，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人照着天国的律为主而活，那是一个丰富的美好的喜乐的人生的开始。那么怎么样开始的？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十一奉献开始做。弟兄姐妹，我一再的提到，以前不敢讲，又在谈钱了，但是试试看。我们打开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马太福音的前面一本书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读到十二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人可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去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去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那的时辰之一和当时的供物上，因为你们中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王说，你们要将当那的时辰之一全然收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食足，是什么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岂能不怜悯你们，甚至不处分呢？万有的人抓住了，我便为你们施行保护，不容他们外人的人财。你们可年轻的老鼠在未卜之前也不要干。万有的人抓住了，万有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人，因为你们的利益成为世人的精华。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第一步，听神的话语，照着去做，蒙福的第一步，蒙福的第一步，做十一奉献。试试看，我说这是做三个月，试试看，你会尝到神的恩典满满涌流，你会觉得做了十一奉献反而更多。我们听过太多这种见证，凭着信心，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教会要富有起来，你的家族要富有起来，每一个人富有起来，神的恩典满满在你的家族当中，你的子孙当中，这是肯定的，这是定规在圣经里讲的。那这里不要害怕，不做不要怕说会有咒诅，因为那是旧约时代，律法时代，新约时代，神已经把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死亡，阴间权势所加给我们的疾病咒诅，在十字架上已经清除了。你今天哀求，好好的服侍神，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照你的信心，不要为难，看到没有？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凭着信心一步步做，试试看。三个月，神的恩典会多而又多给你，这是根，这是一个根基。然后呢，慷慨，少种的少收，自然率多种的多收，试试看。啊，从十一奉献完了以后，啊，宣教奉献，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自然率啊，种瓜得豆吗？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你种多少收成多少，这是一个属灵的律，多种多收。这个圣经里头讲给我们听，就是要我们自然律如此，属灵的律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相信是我们中国教会 壮大起来的时候呢，因着教会的祷告，因着教会的复兴，中国是崛起的大国了。而今天中国教会的使命是透过一道一带一路，要把福音带回最后一棒，带回耶路撒冷，带回耶路撒冷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子孙身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中国教会的责任。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要成就他的计划，在中国，在亚洲，需要金钱财物，那我们从我们开始预备，开始预备好，相信神，相信神。你已经很多人蒙福了，但是还不够，相信神的恩典。我们经验到神的很大的祝福，我们经历到才能告诉。保罗经历到了才能告诉你，以身作则，做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神。我们来过我们教会的巴以诺牧师啊，在我们印第安纳州的最最大的这个神道会的一个教会，他的见证满满。他建他的教堂的时候，他跟神这个祷告，神啊，你祝福让我们成就这个教堂，我每年要为海外建一个教会。他神就祝福了他，祝福了以后，他从那开始每年他帮助海外建两个教会。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到七十几岁他退休，退休以后还继续的没有退下来，当然他让给人家，让给年轻的做主任牧师，78岁退下来好像。那么他退下，他到处去，每年还募到200万美金，退休以后办了500多个神学院募款，那是美好的喜乐的人生，还建了好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见了他，巴以诺牧师，我们的属灵的长辈，我们的属灵的责盖。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儿，敢相信神的话，凭着信心；愿意这样行动吗？凭着信心。我相信照样的，神会帮助恩待我们。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身先士卒，先去进进出出中国大陆。我们这些年呢，我也感到非常惊讶，有的时候也会挫折感。哇，我们帮忙建一个新的神学院送给你们，你们不要，买了一个地，他说好了，送给你们，以后再说。没有想到神的计划现在是70亩地，当时买的地不过20亩地，那个20亩地后来建了一栋楼8层楼，有感恩堂，有教室，有宿舍，我们就心满意足。可是今天呢，他们已经建好了70亩地上的好多栋楼，最高的是14层楼，将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神学院，而我们参与在当中。牧师师母很快的就会去武汉，去要带着最大的亚太地区神学院的院长，他们要求要带去访问那个神学，然后给那些神学老师们一个机会去读博士班、读硕士班。同学们，能够被神使用是人生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巴不得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意向，宣教的意向。那慷慨乐捐的结果是什么？乐捐的结果是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9章里头，让我们看到啊，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马拉基书3章12节，讲的会成为喜乐之地，你们的家会成为喜乐之家，神的教会会成为喜乐之地，神的家，喜乐之家。然后呢，在这儿还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第八章第2节是，那么我们会有满足的快乐。然后呢，9章8到10节，讲的说他会给我们更多的啊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充足，而且呢行各样的善事，结出仁义的果子来。然后他给我们更多种子啊，然后去收获更多。那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属灵的原则最后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最后啊，那么第11节，我们来看好吧。11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因为
办这奉献的事，不但让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
他们从在奉献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我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献给他们的众人，现在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殷勤知道他恩赐写在你们心里，就谢谢和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因他有许多贵重的恩赐。
哈利路亚，我们就经历神各种各样的恩赐，直到今天圣母跟我非常满足，一进到国内去，那种喜乐，数天的喜乐浇灌在我的身上。那到今天，很多的我们教过的那个神学生，现在做牧师了，他们天天为我们祷告，祝福我们，那种恩情，哇，不得了！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他们会想念你们。我说圣母，你们怎么样了？你们这个年纪还在跑啊？那种爱，那是我们最大的报偿。因为们呢，我相信耶稣做了榜样，保罗做了榜样，我们在你们面前也是一个榜样，让你们看到，让你们听，让你们听到，让你们知道，照着去做。现在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照着去做。所以今天我们发一下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有关啊。建堂的基金的事情啊，那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我念给大家听啊，你们拿到以后一家拿一张就好了。我们你们祷告啊，不勉强，不做难的，将各样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感谢神。这个经文啊，完了以后感谢神，祷告多次的职堂计划近日有了突破。9月27日啊，牧者们去看了一部借力全三层楼房，共340.70平米，土地面积145.45平米，坚固美好，交通便利。离开长白县和日比谷县南迁住，以及山东人只有徒步7到8分钟的距离，也在成田县山河岛和都电终点山东人的附近。房产价格为5560万元，与每月的地租是8.8万元，可以容纳近100人的聚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进去我们师母跟我们就感觉哇，很美好的一个建筑，可以随时搬进去，买了凳子椅子桌子就可以开始用，非常美好啊，装潢里里外外都非常好。然后呢，9月29日经过牧师长老执事会议和30日教会全体同心决议，进一步通过了建堂计划，仅以购买该楼房的价格7000万日元为基础，开始信心认捐，成立建堂基金，盼加紧祷告求神成就。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不一定可以买到，前面有一个人预先看到了，正在融资当中啊，我们祷告也许他融不到这个钱，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没有也无所谓，神会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地方，因为神知道这一切，我们凡事交托，若是神以为美，我们拿到的话不得了，我们就可以马上的运用，我们的神学生就有不同的教会去传道去讲道的机会了。那么我们看到下面讲的说，9月29日经过牧师长老执事会议和3日啊建堂计划啊，开始了这个以该楼房的价格7000万日元。为什么7000万日元呢？因为你要付，像我们这栋楼啊，我们每个月要5-6万，地主是借地权给那个房东，房东也住在我们附近的租店旁边啊，每个月。然后呢，我们搬进来就要跟他谈，然后他要我们好像800多万还是900多万，后来我们给了800万还是700万，我忘记了。一个日本牧师冯达士先生来跟我们一起去交涉啊，然后呢，最后他降了100万。那么换句话说，买一栋楼，地主还要同意才行。地主同意了以后，他可能把30年的地租要我们去付， 让我们去付这个利息，所以呢会增加近一千万左右，这5500万加一千万就是六七万，还要叫房那个中介给他钱，那个真可能，所以可能会超过7000万，也可能少于7000万，大概以7000万为度，也不一定是买这栋楼，也很可能。另外我们木梅姐妹他们已经开始继续找啊，找了，那么我们祷告，我们相信时候到的时候，或在收复或在其他地方都可能啊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如果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没有钱是不行。所以耶稣说：“你那这个地方要计划啊，要买地要干什么？啊，阳光儿女们，心起发光的时候到了。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让我们与主同心同工祷告，写下你的认捐数目、日期，并签名脚上。这叫信心认捐啊！信心认捐，没有人说催着你，你写那么多，你怎么不给？没有。”是你跟神的事情，你可以写，但是圣灵感动你写了，即便是你没有这个钱，感动你写了，然而神会也许在其他的地方来祝福你，那么这个是。然后如果没有这个钱，你写了没有交上来，也没有人会追问你，我们只是方便统计现在大概有多少钱啊，我们可以买多大的一个建筑物，也许我们收了以后啊，说不定啊，我们有假设啊，比如9000万，我们可能会买更好的一栋楼啊，表示这栋楼还不够呢，啊，太小或什么都可能。但是我们要开始第一步行动，然后要开始计划预算，然后时候到了，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做什么。所以这个呢，请你们，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祷告，然后呢，你们可以开始写多少。啊，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做决定呢，回家跟太太先生一起谈。谈了以后不做的不勉强，欢喜快乐的，然后祷告了以后神给你们感动，然后写上去以后呢，神感动你多一点也可以写多一点，没问题，可以改，然后我们会有专人来往这个方面去。我们现在我们师母跟我们可能这个还要向夏威夷的团队利弊，他那天上个礼拜天的，哎，你们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到我们夏威夷来，我们刚好宣教走，你要跟我们分享，我们教会要支持你啊。那么我们可能啊就会11月2号、3号、4号他们的宣教组会去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去募款，中国大陆啊，我刚刚提到说以前是美国的丰富来补足我们教会的需要啊，然后呢？补足中国的以前的需要，现在中国富有了，我告诉你，中国要补足我们教会的需要。开始那边的弟兄姐妹们是投资在我们日本，你们不但如此，将来中国会派宣教士到美国去，你们来祝福美国，这就是一个军品，一个富国，贫穷的地方我们需要帮助。现在呢，帮助了以后富有了，将来我们遇到灾难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神的国度的计划，让我们看到，所以让我们再看到这些。如果你写了，如果是日元有多少，美金多少，人民币有多少，都可以。甚至我们紧张的时候，马上要给钱，你银行几乎没有什么利息，我们也是。我们上次也有贷款啊，那不到半年我们就全部还清，非常感谢啊。我们是法拍屋，2个月必须要买下，很紧张的啊。那么第一批钱1600万啊，1600万交上去，2个月没有到位，7000多万啊，包括我们修建大概就是1亿，如果没有到位的话，就没收那1600万，很紧张的。然而感谢神。真是富足有余，那个时候都是穷学生，但是很多感人的故事。有位学生回去广州以前，师母，这是我的存款，我的印章，随时需要要用钱，叫要多少拿多少，拿光都无所谓。哇，那种爱主的心啊！那么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帮助大家到大使馆去跟那真的领事证，后来到了加拿大去了。然后我们去看他，他给了一个 支票签上你，牧师，你要写多少算多少。这是就是慷慨，因为呢，他尝到慷慨的主那种丰富。我们有没有乱写？没有，我们祷告了就写，我忘记写了几千美金了，不知道啊，就写。为什么？不然变成太多了，他没办法兑现这个钱，以他的慷慨不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爱心的考验，还是圣经所讲的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请师母来过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丰盛而有余的神。我的是圣经里的教导实际的例子，我们都看到神的信实，凭着信心而做的，神的真理是加倍又加倍的赏赐。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凭你的油也没减少，缸里的面也没减少，又像那五饼二鱼的小孩，他只不过给出五饼二鱼，但是所剩的却是十二篮。主啊，这个时候求求你让我们心中的信心能够提升起来，并且乐意照着我们的能力，我们愿意参与。但我们也知道有困难的，主你也完全的了解。但是那些参与的人，主啊，你必照你的丰盛的信实，主啊，你来赏赐。我们也相信阳光教会过去所经历的真实，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亲眼看到教会的买成和祷告上的买成。这些年的维持费更是数目非常的大，让神你都没有叫我们一样缺乏。感谢主，愿主耶稣你这时候在个人心中的感动，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乐意的参加你的悦纳。谢谢主耶稣，我们相信耶和华是那在圣山上有预备的神，你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主啊，无论是我们当中有人能够这样参与，或是在远方的会纪念我们的需要，像当年要买这个堂以前，我们所讲的到哈该书里头所说的，神要从万国带来珍宝。主，我们要再一次看到，而那些参与我们的当时的建堂呢，这个时候都是欢喜快乐，看到阳光教会继续的在这儿能够拯救灵魂，能够栽培信徒，能够差派神学生出去受训练并且服侍神。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对我们说法，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